好，弟兄姊妹平安啊！今天是2020年5月22号啊，今天是这个2020-05-22。那今天又到了张牧师谈天说地的时间。我们今天晚上查经，我们查考这个启示录。我们启示录已经查考了5次了，我们现在是第六次啊，现在开始进入到第六次。那么在进第六次的时候，我们大家这个我们查考启示录的时候，大家我们就准备好圣经啊，好不好？我们在线上的弟兄姊妹，我们准备好圣经。那如果你呢在国内你上 YouTube 比较困难，或者你的朋友上 YouTube 比较困难，那你还是上我们的这个 Zoom 啊、我们刚才发了这个 Zoom 的 number 啊，这个我已经发给大家了啊，所以那我再跟大家再说一下我们的 Zoom number， 我们的同工们也请写在上面啊，我们的 Zoom 的 number 是这个我看一下啊。这个是357-800-7088 357-800-7088 啊，357-800-7088啊，357-800-7088 357-800-7088。那密码是586489586489。如果你那个你如果是上这个 Zoom 的话，也非常好。如果让你的朋友能够在 Zoom 里给我们查经，好不好？好，感谢主。那今天我们来查考这个启示录之前，我们再谈一下美国的疫情啊。美国今年又有27000多人啊，这个被检查出阳性的，现在已经到了164万多了，那很快的就会到170万了。那这个死亡的人数逼近96000多，那很快就逼近10万了。所以我们还是需要弟兄姊妹这个为美国来横切的祷告啊，希望上帝来帮助美国，那么让这个美国这个国家。这个疫情呢尽快的结束，好吧？好的，那我们来祷告，开始我们今天的查经。天父，我们谢谢你，主啊，今天晚上的这点时间，我们恭敬的交托，是吧？求你圣灵引导我们进入到启示之中，是吧？让你把这个隐蔽的事情，通过你的话语、你的仆人打开，主要让众弟兄姊妹在学习的时候我们都有领受。所以祝福保守美国，保守来遮盖。每一个城市，每一个每一个弟兄姊妹，每一个教会，都求主来保守，说让我们在疫情的期间，我们紧紧的仰望主耶稣基督，是吧？在疫情的期间，我们没有惧怕，因为知道主必与我们同在。在这周末的时候，主啊，求你来伴随你的儿女们，是吧？用你的话语，用你的诗歌啊，用赞美你的这个敬拜，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愿我们在你的面前讨你的喜悦。听我们的祷告，把荣耀颂赞归给主耶稣，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好，那么今天开始查经，我们看有多少弟兄姊妹上来。现在我们YouTube 人有100多了，那么 Zoom 上我还不知道有多少，我现在没有进入 Zoom 看不到，但是我相信 Zoom 也很多弟兄姊妹来。那好，我们来大家打开启示录，我们来读一段的经文。像我们读这个启示录的，我们来读第2章啊。我们知道启示录是启示录是谁的启示呢？圣经说是耶稣基督的启示啊。启示录的1章1节就讲到耶稣基督的启示。那什么是启示呢？启示就是将隐藏的事情打开啊，隐藏的事情把它打开，这非常重要啊。所以这就是启示。启示把隐藏的事情打开。那么当我们打开了隐藏的事情，对我们说什么呢？我们了解说启示录说的就是主耶稣再来的事情。那这就是我们人所说的那个所谓的末世啊，末世就是这个 Omega， Alpha Omega 就是 Mega 这部分了啊。所以吧，那我们就谈到这里。那我们从那启示录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文体呢？我们了解哈，启示录是书信，是书信，是写给谁的呢？是写给叫亚西亚的七教会。那我也讲了，也是写给我们今天的普世教会啊，这我们非常清楚，对不对？写普世教会。那么它是书信的文体，是写给我们七教会。如果你写情书，你写给你的女朋友，你会很清楚你要告诉她什么，对不对啊？你说你女朋友如果在纽约，你是在中国大陆，你说我要来纽约了啊，我到纽约啊，请你到机场接我。 那我的航班号码是多少多少，那我到你那儿呢，我要做哪些事情呢？啊，我要找一份工作啊，我们这个要养家糊口，那我们呢要找一个教会来敬拜我们的神，那这个你需要带什么东西呢？你告诉我，我给你带过去。大概我们写信几乎就是离不开这个模式啊，你也可以肯定一下说，哎呀，你一个人在美国这一年不容易，非常的辛苦啊，这个非常的这个靠谱，非常的忍耐，劳苦，也赚了一些钱，找到了正式的工作，绿卡也拿到了，这些都是非常好。但是呢，这个缺点呢，就是你一个人吧，你还不好嘛，那我们全家在一起就更好啊，大概是这么一个舒心的模式吧，我大概。那我们看启示录呢，是耶稣基督我们的主向我们所说的话，通过书信的模式。那么启示录是耶稣基督的启示，但是并不是耶稣基督写的，是谁写的呢？是耶稣基督小玉啊，小玉告诉他的门徒老约翰写的。那么这封信写在哪里呢？写在拔摩海岛。拔摩海岛是在这个爱琴海的这个海岸线上。那么这个拔摩海岛是一个劳改的地方，老约翰在那里被发配劳改，神就晓谕他，那么这个就写了这个启示录。那启示录写给这七教会，现在很多的弟兄姊妹呢对这个七教会查考呢不太感兴趣，总是说，哎呀，牧师，我们早点进入到那个打开七印吧，先把七印打开，然后我们再经验的七号，我们再啊，然后看到那七碗啊，这是一个、包括那个我们知道那个大这个什么兽啊，那个兽，还有那个大红龙啊，还有那大淫妇，那这个大灾难啊，千禧年，最后到新天新地，究竟怎么一回事？啊，我觉得我们这个啊，查考圣经呢，还真不能急啊。既然启示录花了这么重要的篇幅，两章的篇幅写到七个教会，我觉得这很重要。那因为你要了解这个灾难来临之前教会该怎么样做什么。那我们了解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教会是基督的心腹。那教会如果是基督的心腹，那么当他的主来迎娶他之前，他首先要装扮整齐嘛，对不对？那你一个人要结婚，那一个女孩子，那首先结婚之前，那你得过圣洁生活，对不对？那你还要啊买婚纱啊，预备自己的心要进入婚姻，那要买婚纱啊，然后要化妆啊，然后要照结婚相啊，打扮整齐。总而言之，然后新郎接你的时候，对吧？那你这个感觉到这个心腹是个圣洁的，是个美丽的心腹，否则我们蓬头垢面，对吧？这个也不打扮。啊，这浑身脏兮兮的，那这个婚礼就没法进行了，对吧？所以这个就是这个新郎新娘就是教会，新郎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新娘这个教会该怎么装扮整齐呢？那我们在结婚之前，主应许我们之前，还有哪些毛病我们需要改掉呢？那就通过这七个教会，主就把我们基本今天教会所存在的问题都告诉了我们。那我们该如何来预备自己就非常清楚了啊。好的，我们感谢主。那我们现在来啊，这个来看这个启示录的七教会。我们的七间教会呢，第一间我们知道叫以弗所，第二间叫士美拿，第三间叫别加摩，我们都讲过了，对吧？查经都查完了，上个礼拜。然后第四间，我们今天讲到第四间是推亚推拉教会。那我们在读这个经文之前，我们先来啊 review 一下，因为我知道这里边很多也有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如果你第一次来，你告诉我，你说我第一次来的啊，这个我们欢迎你啊。以后你可以告诉你的朋友啊，每个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我都带大家查考这个启示录啊。礼拜天当然是讲道，但是也是讲启示录啊。那我们来看说，以弗所的教会，耶稣基督肯定了他们很多的优点。我讲过说，当你讲这个教会的时候，这个书信有一个模式，什么样的模式呢？啊，这个模式就是这个首先耶稣介绍自己，我是谁，而且耶稣那个介绍很特别，他都是根据你这个教会有什么样的问题，他介绍自己的。 第二，耶稣的肯定，或者我们说耶稣的这个表扬，那肯定，那你这个叫有什么优点？优点啊，这个耶稣肯定。然后呢，耶稣的责备，第三就是耶稣找出这个教会的问题，你该从哪里改进？耶稣的责备，这第三点。那第四点，耶稣的命令，或者是耶稣基督的劝诫，就你改，你要改，从哪里怎么改啊？这个第五点。那第六点呢，就是耶稣基督的应许。那如果我们改了，那神会给我们什么样的应许？那这五点，我觉得大概你会记住这五点。那我大概讲这个这七个教会也用这个五点，这个五个结构来介绍这个七个教会。但是呢有两间教会没有责备，那一间教会就是我们上次讲的士美拿教会，那还有一个叫菲拉铁菲教会，菲拉铁菲教会英文叫菲拉达菲亚菲拉达菲亚教会。那这个耶稣没有责备其他的都有责备。那今天呢，我们讲这个这个推亚推拉是责备的蛮厉害的啊。我们知道看到耶稣责备了以弗所的教会，因为他们失去了起初的爱心。虽然他们有劳碌有忍耐，有劳苦，能辨别异端，那然后他们神学基础很好，可是他们失去了起初的爱我说过那个起初的爱就是 first love, 就是那个最重要的那个爱 first love, 那第一位的爱不是说从前到后的，是从重要到次要的first love, 这个没有了。那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 first love, 首先我们要爱神嘛律法的总纲就是我们尽心尽意尽力爱主我的神。那其次呢是爱人如己，那这个很重要所以这个爱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耶稣基督讲到了这个士美拿的教会，他没有责备，因为士美拿教会面对着从来没有过的逼迫。那士美拿教会的主教波律甲也为主殉道，那后来这个耶稣就在讲的时候，波律甲还没有殉道，那时候就告诉他们，你们必受难有受难时日，但你们不要怕不要怕。那么这个所以耶稣在兼顾他苦难中的教会，他没有责备。那第三个教会就是别加摩的教会，别加摩是在一个很高处的一个山岗上面，那里边有宙斯的庙宇，有拿德米的庙宇，那他们就是服从了这个错误的教训，首先是巴兰的教训，就是旧约民数记里边巴兰的教训。那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尼格拉一党的教训，那这个被耶稣基督责备的一个是巴兰的教训巴兰曾经教导巴勒巴勒就是一个这个一个民族的领袖，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的面前，叫他们吃偶像的物。那么这是巴兰的教训的民数记那么还有一个尼格拉一党人的教训，尼格拉一党人的教训就是滥恩是滥恩主义，就是这个廉价的恩典。那这个耶稣的责备，那我们今天看到耶稣在责备这个推亚推拉的教会是怎么样，我们先把这段经文读一下好不好？我们现在有差不多300人来了那我们现在就开始读这个推亚推拉教会这封信。大家打开圣经新约圣经启示录，如果你有这个启示录呢，你打开你合格本，我现在读这合格本，你哪个本都可以，你合格本也行，你是什么都可以的，都 OK 新译本也没有问题，新译本也很好。那我们这个我当然我因为我刚信主读合格本也习惯了，所以我就讲到我什么都用合格本，也稳妥一点。那我们看到第二章的第18节到第这个29节这11节的经文，那这个推亚推拉这个经文特别长推亚推拉是一个最小的教会，最不起眼的那个城市也是不起眼的城市，但是耶稣基督却给他讲的最长，写的最长。我们大家一起来看，从18节我来读，如果你没有经文呢，你就听我来读好吧，听我来读。你要写信，谁要写信呢当然是这个约翰呐，老约翰也写信。你要写信给推亚推拉教会的使者说，那眼目如火焰，脚像光明铜的上帝之子说，我知道你的行为 爱心、信心、勤劳、忍耐，又知道你末后所行的善事比起初所行的更多。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我曾给他悔改的机会，他却不肯悔改他的淫行。看到我要叫他病卧在床，那些与他行淫的人若不悔改所思的，我也要叫他们同受大患难。我又要杀死他的党类，这个党类原文呢，就是杀死他们的儿女，叫众教会知道我是那查看人肺腑心肠的，并要照你们的行为报应你们个人。至于你们推亚推拉其余的人，就是一切不认那教训，不晓得他们素常所说撒旦深奥之理的人，我告诉你们，我不将别的担子放在你们身上，但你们已经有的总要赤手，只等到我来。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将他们如同摇户的瓦器打得粉碎，像我从我父领受的权柄一样。我又要把晨星赐给他，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好，那我们今天经文就读完了。好，感谢主。那我刚才我介绍了，我说推亚推拉呢，这是这七间教会最小的一间教会，它的位置在哪里？我们来看一下的一个图表啊，我们看一下这个一个图表。那我这里有一个这个图表，大家来看啊，我们可以看啊，这个大家看的图表，这个是启示录里的七教会啊，看见没有？这七间教会都在这儿呢啊，这七间教会，这七间教会啊，大家看的对吗？七间教会啊，你看这七间教会啊，有点像勺子型的，就北斗七星的感觉，对吧？你要说是在天上，这就像北斗七星勺子型的。看到没有啊？那这七间教会呢，第一间教会呢，我们叫以弗所，是距离这个拔摩海岛约翰写启示录这个地方有60英里。那再往上，下面就是北，再往北35英里就是士美拿的教会，士美拿教会再往上65英里就是别加摩的教会，叫到头了。这个就这个南北之道，然后就往回拐，往东南，往东南方向，第一间教会就是推亚推拉的教会，然后再往南啊，东南一点叫萨迪的教会，然后呢再往东南就是菲拉铁菲的教会，然后再往正南就是这个老底家的教会。这个教会就这样绕一个，就像个勺子啊，绕了这么一圈。那我们今天看到这个推亚推拉教会呢，离别加摩的南部。东南部啊，东南部，那么有45英里的地方离别加摩，这个当地的人呢说这是个不起眼的地方，推亚推拉城市不起眼，人也不起眼，那当然这个教会也不怎么起眼，那教会是这七个教会里最小的一间，可是问题又最多。你不要以为小教会没问题，那小教会问题也挺多，你看到没有？那么这个推亚推拉这个城市的特点是什么样的特点呢？它是一个它不是一个战略要地，但是它是一个战略的前线。这个我们知道别加摩呢是亚细亚的首府，这可是如果人要攻击别加摩，首先要越过推亚推拉，所以推亚推拉是有这个战壕的，那么来抵挡着这个敌军的侵犯。它抵挡的目的就是让别加摩有准备，当他抵挡着别加摩那边就开始准备啊，屯兵啊，屯粮啊，什么这个架设这个弓箭呢，就来得及。那是这么一个地方，所以这是一个牺牲的地方，是一个很特别的，就要所以但是推亚推拉呢，他们敬拜的是太阳神，他又不是宙斯。我们知道别加摩拜的是宙斯的像，宙斯就是 啊，这个万神之神，那就是大神啊。那么希腊神话里的大神，那么忒亚忒拉呢，这个城市呢敬拜的叫太阳神亚波罗，他有一个他的庙宇。那太阳神是谁呢？就是宙斯的儿子。所以你看耶稣在这介绍自己说，我是上帝的儿子，你宙斯的儿子有什么用啊？那假神的儿子，我是真神的儿子。我上，为什么你看我刚才讲耶稣介绍自己的时候，都跟那个城市的文化和城市的背景以及城市的地理环境有关系的啊，这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啊。那我们看到，那忒亚忒拉呢，是也是一个南北交通的商业之城。那么它有这个陶器，它很发达。所以耶稣，你看他的陶器，他做出了好的陶器卖，不好陶器怎么办呢？就是让那个陶匠的助手拿那个杖把它打碎。所以耶稣就说，最后耶稣也告诉他们说，你们教会如果啊遵循我的旨意，我就给你们杖把他们这个打碎啊，就这个列国啊，打碎列国都有这个能力。所以这也是根据这个比喻啊，对吧？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忒亚忒拉教会很特别啊。那么这个忒亚忒拉除了这个陶器以外，他们还有这个铜器啊，铜器业也很发达，还有这个皮革业也很发达，还有一个它的染色业也发达。它的染色业发达呢，它出染一种特别的染料，这个染料是什么样的颜色呢？你看有人知道吧？什么颜色？紫色。所以呢，这个大家知道，这个圣经中有一个著名的姐妹啊，叫吕底亚，就是卖紫色布匹的人。那其实吕底亚是卖紫色的布匹，也卖紫色的颜料。那紫色，所以啊，保罗到了欧洲的第一个城市腓立比，就遇到了我们刚才所讲的这个吕底亚。那吕底亚是接待保罗的。他接待了保罗，然后他那时候吕底亚跟一帮比较爱主的姐妹在河边祷告，保罗就过去跟他们一起祷告，然后就跟他们讲到，他们一听，哇，这个保罗讲的太好了，他们就把保罗请到家里边来，然后呢，保罗就在那里住下来。那这个门，他家的门这个开可不是一般的开，这是有个历史性的。那我想到我曾经讲过说，吕底亚打开了家门啊，然后他也打开了心门，他还打开了欧洲之门，因为他这个门一开是欧洲的第一间教会，腓立比的教会。那你知道这个吕底亚很厉害啊，他是忒亚忒拉的人，他的颜料从哪里来的呢？他的紫颜料从忒亚忒拉特产的，所以他是忒亚忒拉的人。那这个染料是非常是海边的贝壳做的。我们知道这个紫染料过去就是两种，一种是植物的，一种从动物的。那这个忒亚忒拉的染料是贝壳做的，而且那个贝壳呢，要15000多个贝壳做出的颜料，是能染一件衣服的袖子，所以那非常的昂贵。那个颜料，那个紫色的颜料后来就属皇家专用，别人不能用，别人也买不起。所以这个从现在来看，这个吕底亚是一个成功的女商人啊，她卖了一个这么重要的一个颜，这是忒亚这个城市。那么我们知道，那这个城市的教会是谁建立的呢？忒亚忒拉这个小镇不大，教会也不大，是谁建立的呢？好像在圣经的背景中有一位亚洲的女性商人啊，这个经商，那就是指紫色布匹的，好像就跟那个吕底亚有关系。那吕底亚可能是回到忒亚忒拉回家度假，那或者回家探亲，那么就把福音传过来了。我们在这个看到使徒行传第16章讲到说，有一个卖紫色布匹的妇人，名叫吕底亚，是忒亚忒拉的人，素来敬拜神，他听见了主就开导他的心，他就留心听这个保罗所讲的话。那么这个最早的教会可能还是跟保罗有关系啊，这个所以我们如果想到这个忒亚忒拉的这个教会是这样一个大概一个情况啊。那么忒亚忒拉他虽然小，但是他也是一个交通要道啊，到亚洲啊，欧洲到亚洲到欧洲做生意的人都要经过忒亚忒拉，欧洲到亚洲做生意的人也要经过忒亚忒拉，所以大概全世界当然一半的商品会透过这个城市 来交流。大概就像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叫这个叫什么呀就是大的一些大的这个货运公司报关公司报关行物流大概都集中这些城市，那这是一个物流非常密集的城市。那这个当它有各行各业，你看它有陶瓷业，有铜器业，还有什么这个布皮业，还有毛皮业。那既然有这些东西，那它就得有工会来管理，就是你做任何的一个行业的，你要加入那个行业工会。那个行业工会呢对基督徒是一个最大的一个挑战。我们上次讲到了别加摩教会就讲到这个问题，你要不加入这个行业工会呢，你就很难做生意，因为你买的东西没人买，你卖那也这个也没人买，你买也没人卖给你，这么一个情况。那你参加这个工会呢，大家说参加呗，那有什么关系？那我们今天不也都参加这个同乡会那个同乡会，这个工会那个工会，可是这个教会的弟兄姊妹有的真的是不能参加，因为他这个工会呢他们会经常的聚餐，当他们聚餐的时候呢，他们就会这个向他们的偶像，向他们的神有一个仪式，这个仪式是挺吓人的。那你就像这个那你基督徒要不要参加这个仪式啊？你参加仪式那就麻烦了，这个仪式当然是拜这个假神的，他拜阿波罗那个太阳神，那你基督徒不能拜啊，对吧？还有一个，那他们这个他们吃吃完了，他们就拜完了，他们吃饭就喝酒，喝完了他们就会有淫乱。那那个时候呢，这个淫乱是一个非常非常的正常的，他不仅他们自己淫乱，他们还给太阳神还有拿地米神里的庙祭淫乱。那个庙祭这个我们知道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因为这个他们这里边有个拿地米神庙。那个拿地米神庙呢有什么问题呢？这个拿地米神是一个生育之神，就是他们不生育的时候他们要拜这个拿地米神。拿地米神就是那个大家看那个图片，多乳啊，就很多乳房就表示他特别能生育能生孩子。那你不怀孕不生孩子你到那儿去，那这个然后呢他们就这些拜偶像的人呢，拜这个女神的人呢，就跟那当地一个庙里边大概有2000多庙妓，据说那个庙有2000多庙妓，就2000多个女孩子女人。那么他跟那个男人淫乱，那淫乱的时候呢，这个他们就会激动他们那个神，他们就会怀孕，家里的回到家里边太太就会怀孕，这个女人也去到那儿，就都有这种淫乱的时候。那基督徒如果不参加，他就不会给你这个叫做商会的这个证，你就不能做生意。所以这个当时的基督徒的贫穷就跟那个不拜偶像有极大的关系。那么当我们知道说这个情况的时候呢，这个教会是这么在这么一个环境中这么一个教会，所以当然我们知道一个教会在一个城市就会受城市文化的影响，那推亚推拉教会也会受到推亚推拉这个城市文化的影响，逃不掉了。好，那我们来看经文，我们从经文来看耶稣基督怎么对这个小小的推亚推拉教会用了这么长的篇幅来讲。那我们知道这个，你看对那个遭受苦难最多的这个士米拿的教会，耶稣基督只用了4节的经文，可是用了到了这个推亚推拉就用了11节的经文比那多一倍还多，教会又小问题又多所以你看那我们先来看说，你要写信给推亚推拉的使者，我们看第18节说那眼目如火焰脚如光明铜的上帝之子说，那这就是18节，就是介绍耶稣自我介绍。那他这个用的什么词呢？他说你要写信，谁要写信呢？约翰要写信给谁呢？推亚推拉教会的使者。那使者是谁呢？我解释过，在以弗所耶稣说我手拿七星那个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那么这个七个教会的使者，有的解释是教会的主教牧师长老，那有的是说是天上的七个天使。那大概我觉得那个是教会的主要的同工，是应该更合乎圣经的本意。他说你要告诉这个教会的使者因为他要收信嘛，天使不能收信呢， 那这个使者是可以收信的，因为这个信写了要给到崔亚特拉，崔亚特拉看得到的，对吧？那就得有具体的实际的人来拿到这封信。好了，那么耶稣就要自己说，那眼目如火焰，他讲眼，我刚才讲了，他那个崔亚特拉有铜的锻造业，那个火烧铜的火是非常明亮的啊，那个然后呢，他做出那个铜啊，那个铜是非常的明亮的，所以耶稣就这个就一说，崔亚特拉人就明白，他那眼目如火焰，脚像光明铜的上帝之子，刚才讲的这个上帝之子也是啊，也是表示说对崔亚特拉那个。那个阿波罗庙那个宙斯之子的一个对比，就是你这个城市拜的是宙斯之子，但是我是上帝之子。那上帝之子当然比这个假神的这个儿子大多了，对不对？那所以而且上帝之子还有第二个含义，就是为什么叫我是上帝之子？耶稣在这个整个的这个圣经里很少这样说的，他一般都用人子。啊，人子，他不太用这个神子，不多的。这次他用我上帝之子，因为上帝之子是有审判权柄，因为圣经说父不审判人，由谁呢？父不审判什么人，乃将审判的事全交给了子。那在现在约翰福音第五章二十二节，就天父不审判，那么把审判的权利交给了耶稣基督，圣父、圣子、圣灵。那么第二个位格，我们所敬拜的主耶稣基督啊，我们这位主他是来审判这个世界的啊，所以天父不审判，天父是创造了宇宙万物啊，设计了救恩。那然后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啊，然后呢他完成了救恩，在十字架上完成了救恩，然后呢这个圣灵在我们心中，耶稣走了，留下圣灵在我们心中来成全救恩。你看他这个设计完成成全，那么这个让我们认识这个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所以他来审判啊，他当然不仅审判这个世界，他当然也有权审判推亚推拉，对不对？所以呢他介绍自己，他说他的意思是说，我的眼睛像火炉一样的明亮，我的眼目查看你一切的行为啊，耶利米书十六章十七节说，因我的眼目查看他们一切的行为，他们不能在我的面前掩藏，他们的罪孽也不能在我面前隐藏。所以呢，那个我们知道这个耶稣再来，他的眼目啊，他是鉴察一切的，所以我们在上帝的面前啊是有赤裸敞开。你看大卫那个像啊，到你到佛罗伦萨，你看大卫为什么雕？米开朗基罗雕大卫雕了一个赤身露体的呢，大家说那是因为他跳舞，就是当时这个扫罗下台了，把这个权力交给大卫，就是大卫带着全体人民跳舞的时候就这样子赤裸敞开的，然后他老婆就说，哎，你一个以色列的王，你不知道羞耻，你露着这个什么，你都没穿衣服跳什么舞。那他其实他真正的米开朗基罗的含义不是讲这个事件，他讲大卫在上帝的面前是赤裸敞开的，他没有什么可以隐藏的，就像我们人每个人都是一样的啊。那么耶稣也说他的脚像光明铜，这个铜是要审判的，我们知道这个摩西在旷野里高举铜蛇，人们看到了那病就得医治了，那就是这个带有审判性，脚像光明铜，就是可以把罪恶踩在脚下，那么这是带有一种审判的。那耶稣这个光明铜一样的脚会把一切的仇敌踩在脚底下，所以耶稣基督必要作王啊！等神把一切的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跟你们前书保罗也这样讲，第十五章二十五节。那么所以呢，这个铜也是对付罪恶，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他要审判世界，他的眼目像火焰，他鉴察我们的内心，他的脚像光明铜，可以除掉罪恶。所以呢，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就赤裸敞开，没什么可以隐藏的，我们只有认罪悔改，我们没有可以遮掩的。聪明的基督徒，聪明的基督徒就是认罪悔改，把这罪都认干净了，那神就赦免一切的罪。等到有一天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认了。如果你没有认，等到耶稣再来你没认，那时候再拿出来就比较麻烦。这就跟我们在地上一样，比如说人家 啊，你的这个贪官啊，你贪污了，你贪污了，这个中纪委找你了，那你就给交出去就完了，你把这个贪污100万，你交出100万就完了啊，这个罪责就降低了。那如果你不交，那到时候要把你抄家是查找证据给你搜出来，这个罪是不一样的啊，这个罪是不一样，一个是自己主动交的，那一个是查出来的，那这个不一样。耶稣基督也是，耶稣基督到我们中间，我们是要主动的认罪。神圣经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赦免我们的罪，洗净一切的不义。但是我们若不认自己的罪，那我们就比较麻烦，我们就面对审判吧。在审判的时候，圣经怎么说啊？我们所犯的罪，每一条都交出来啊，那个隐藏不了的。所以你看，我们看到耶稣这样介绍自己，这个我们就知道我们怎么做一个聪明的基督徒啊，就是一个常常省察自己，常常认罪悔改，常常的让主来鉴察我们的基督徒。有的时候我们犯的罪我们都不见得知道，我们以为还是很正常的，不一定知道。但是我们可以说，主啊，你来鉴察我，如果我犯了什么样得罪你的罪，求你来赦免。我即使不知道的我都要认罪。这个在约伯记，我们看约伯不就这样子吗？每次献祭的时候，约伯请孩子们吃饭的时候，恐怕孩子们犯了什么罪啊，自己都不知道，他就先为孩子们认罪到上帝的面前。你看这个父亲，老父亲多好啊。那所以我们做基督徒也是如此啊，对不对？好的，我们接着往下看，耶稣介绍完自己了啊，他怎么说？他开始这个肯定，我们就说他肯定啊，就进入到第二点了，就是肯定。他肯定什么呢？他说19节啊，以启示录20章19节，我知道你的行为，所以主耶稣知道我们的行为，爱心、信心、勤劳、忍耐。又知道你幕后所行的善事比起初所行的更多。你看，这是他们的表扬，对推亚推拉教会的表扬。他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所以看来基督徒的行为也是蛮重要的啊。我们这个得救是因为恩典，但是我们成圣是需要行为，那我们这个行为要跟我们的恩典相称啊，对不对？那我们耶稣基督为我们钉了十字架上，我们得了这样救恩，那我们就要活出有了救恩上帝儿女的样式，这个行为是也非常重要。那我们有的宗派呢不重视行为，重视这个信心。那有的宗派呢重视行为不重视信心，这都不对。我们行为跟信心要平衡啊，就像我上次讲的，爱心跟这个神学根基啊，要这个平衡。就是这个律法跟恩典要平衡，那我们这个信心跟行为也要平衡。如果我们只有信心没有行为，那雅各说这个信心是假的，因为看不出来你有行为嘛，就是假的嘛。那么光有行为没有信心，那就是我们靠自己的努力去得救了，那很累，你也做不到，因为人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那怎么办呢？那我们就要信心跟行为我们要平衡。所以推亚推拉还是有优点的教会，它的优点是什么呢？它有爱心，这个正好跟以弗所对比。以弗所教会失去了爱心，可是推亚推拉有爱心，这是两个走了两个极端。其实耶稣基督责备这个推亚推拉的最重要责备，以后我们讲到，就是他们滥爱，太有爱心了，不讲原则了，是这个道理啊。那以弗所呢，就太讲原则了，就不讲爱心了。你看这个两个教会完全不一样，但是耶稣都告诉我们要归正回来，要责备他们啊，责备他们。那推亚推拉有爱心也勤劳，那勤劳呢，这个勤劳的原文的意思就是执事的意思，他们也做耶稣基督的执事啊，执事。那么这个他们的这个也愿意服侍，也愿意服侍，这个服侍还有包括做善事，他们一直做善事做得很久，他们不仅现在做，以后做的还要大。他们做善事，比如说帮助穷人呐，比如说疫情期间，像我们今天的疫情期间，我们很多的帮助一些的有需要的人呐，这个都是爱心的一个表现，那当然也是一个善意善心的一个表现。基督徒要不要做善事呢？当然要，但基督徒做善事要注意哪些事情呢？就注意把荣耀归给耶稣基督。我们做善事不是为了让传扬我们的名， 比如现在我们看到有些人啊，这个你比如像比尔盖茨吧，这个赚了很多钱，成立一个基金会叫比尔盖茨的什么基金会，那传扬他的名啊，他没有把这个荣耀给耶稣基督，对吧？那当然也好，你总比不做善事好。那可是有的人做善事就是为了耶稣基督做善事，我做善事是因为我是基督徒。那我今天真跟大家讲一个大家有的时候还蛮争议的一个人，这个人叫袁立啊。我们大家知道我们国内有一个姐妹袁立，其实我真的是我挺佩服她的。我觉得那么多人骂她，骂的都挺难听，要我早不做了，我做这善事干嘛，对吧？我就赶紧结婚生孩子去了，对吧？我就啊，你中国这边我不好好活，我就去别地儿，我就换个地儿。你看那些所有的电影明星不都拿外国公民吗？那你看有次排那个叫说开国大典，那几乎99%的演员都是外国人了，那都是外国这个国籍了，是中国人，但是都是张起灵英国，什么这个谁美国，这什么新加坡，这谁谁谁谁啊，这个其次就最差也是香港啊，包括台湾啊，基本上都这样。但是这个袁立是真的是很爱这个国家，也很爱主。那么他其实他也是啊，成名比较早，后来当这个演艺界拿钱特别多的时候，他也没赶上什么，你知道吧？你现在你看拍个电视剧能拿多少钱呢？他那时候也拿不了多少钱，但他把他这些钱都奉献了，做那个啊，这个矽肺病人，就是那个肺被那个煤炭啊矿工那个都已经变硬了的，做他们的工作。哎呀，我看着挺不容易的，这个是，但是他会公开说我是基督徒，是基督的爱激动我才做这件事，这个我觉得目标就对了。不管世界人怎么批评，怎么这个这个谩骂妒忌，但是呢在基督里面他是得奖赏的。未来在主那里，主是说孩子，你是个好孩子啊，你所受的委屈我都知道，因为我们主知道嘛。所以我就觉得我们做善事啊，做善事要把荣耀归给耶稣基督。那斯拉铁菲的教会也在做善事啊，他怎么做你看见没有啊？他做什么善事呢？他这个哇，他这个爱心辛勤勤劳忍耐，幕后所行的善事比原来还越来越多，这是耶稣基督对他们的一个表扬和肯定啊。你知道这个但是呢这里边就讲到了，然而啊，我跟大家讲过，你读书读圣经，你一读然而就是一个转折，对吧？你读以弗所书啊，说我们过去死在罪恶过犯当中，他叫我们活过来，让我们过去行事为人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然而啊，因为主耶稣基督大爱，我们在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时候，他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我们得就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你看他这一到然而就是转折。那这个然而，哎呀，这个不太好。这个然而一转折，我心惊肉跳的，主要啊，知道我们的问题在哪里了，对不对？那我们要警觉啊。那推啊推了的问题在哪里呢？非常严重，非常严重。今天我们很多教会存在着问题。弟兄姊妹，如果你是牧者、同工，你注意听啊，这是对我们普世教会讲的话，这是圣灵啊，耶稣基督啊，他启示通过老约翰写给。啊，推亚推拉也是对我们今天的每个教会，包括对我们丰收华夏基督教会所讲的话。所以你看他这么说的，然而什么呢？然而啊，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没多说，就一件事。什么事呢？你就是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们的仆人，你叫他们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我曾给他悔改的机会，他却不肯悔改他的言行。你看这个好了，问题出来了。什么问题呢？有一个叫耶洗别的啊，这个耶洗别这个人，这个女人呢，她自称是先知，她引诱呢这个教会啊很多的人去行淫乱，吃偶像的祭物啊，吃偶像的祭物。那这里边啊，就想到了这个耶洗别。所以我们一讲到耶洗别这个名字啊，我们就心里发冷，这个浑身发冷。这耶洗别是个很凶的女人啊，她是推罗王的女儿， 我们知道这个在这个我们要看到这个这个列王记。如果你到列王记上，你会看到一个故事，对不对？那么我们知道列王记的时候呢，罗伯安，耶罗伯安的儿子哈，这个亚哈接了班做了王以后，就娶了个媳妇儿。这个娶媳妇儿很重要啊，当时以色列人就尽量做王，不要娶外邦的媳妇，你知道吗？你要娶以色列人纯种的，这个比较好，因为他是以色列跟别的国家不一样，他涉及到信仰，他是神的问题。那么好了，这个做王的不做好榜样，他就娶了西顿王啊耶巴利的女儿耶喜别为妻，就去侍奉巴利。巴利是谁呢？巴利就是推罗西顿他们这里的人，这个拜的一个神。那巴利这个神呢，也是个生殖的神，也是个丰收的神，就是他你拜他农业就丰收啊，你拜他不生孩子生孩子，大概是这个意思啊。那么这个所以呢，他就侍奉巴利。那么巴利呢是掌管生殖，六畜兴旺，所以当拜巴利的时候，那必须有性行为，就在他们的这个庙里边，他有大量的庙妓来供这个拜的人啊，来发生性行为，这样就刺激巴利神，使他们可以得到祝福，然后他们可以六畜兴旺啊，这个生养众多，他是这样一个神。那这个耶喜别呢，圣经说这个耶喜别很坏。他怎么坏呢？我们知道这个耶喜别就是给先生出主意。这个先生，这个亚哈王呢就听老婆的这个老婆有的话能听，有的话是不能听的。如果老婆说你不要信耶稣，那坚决不能听。老婆说你不要去教会，那也不能听。那老婆说你不要去赌场，那你可以听，对吧？那你总得有常识判断吗？这个我们今天呢，也是我们这个中国人呢，也都大多都怕老婆。其实男人怕老婆是个美德，男人怕老婆不是因为怕，是因为爱。他如果不爱，他怎么会怕呢？对不对？那我那天我看一个笑话，说的很有意思，说有一个老板就是我们的公司人就不怕老婆。他就那天他就把公司的人集中到一起，说你们怕老婆站嘴左边，不怕老婆站右边，叫大家所有人都去了左边。这个老板就很没面子嘛，对吧？这时有一个人就回来了，噌就从左边回到右边。老板一看还不错，我们公司不错，有一个不怕老婆的，说哎，你怎么不怕老婆？你告诉我一下。那个回来那人说，我老婆说了，人多地方不要去。你还是怕老婆？那我讲的意思是说，怕老婆不是因为怕，是因为爱，对不对？那但是你爱得有原则呀。那如果你是基督徒，那你爱他得有太有爱的原则，怎么都行，就不能不让我不去教会不行，不服侍主这个不行，对吧？那这个你让我去拜别的神不行，比如说哎，你很爱太太，你太太是个佛教徒，那礼拜天你要去教会，你老婆说不行，我们得去看这个庙里，我们得去庙。那你说那我爱老婆，我就跟老婆去拜庙里的喇嘛或者庙里的大师，那这个就麻烦了，这个就不对了。我觉得在关键的时候，我觉得妻子为什么要顺服丈夫呢？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女人呢和男人是不太一样的。男人呢，他上帝创造的时候呢，给他理性比女人强。那女人当然感性比男人强。你看到这个魔鬼在创世纪第二章，你一打开那个魔鬼啊，在引诱的时候，他没有引诱亚当，他知道亚当不听他的，他引诱的是夏娃。夏娃先吃了，告诉老公吃，没事，我吃了我眼都亮，你知道吧？来，你看，就听老婆话吃了，这是人类第一次跌倒，对吧？那这个你看，这个女的，这个教会有这么一个女的，那也许她是一个女传道，也许是一个长老的太太，但是她是有权柄的。那么这个人呢，耶稣管她叫耶喜别。为什么叫耶喜别？因为他自称是先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了解一件事情啊，这个自称是先知的人一定要警惕。自称是先知的人，没有自称的先知，哪有说我就是先知，没有的。 保罗从来都没有说我就是使徒，也没这样说。保罗说我是末了的那个，对不对？你看那个约翰也没说我是使徒，我当然我是使徒啊，约翰当然是使徒了。耶稣基督十二个使徒，我第三位，第一位彼得，第二位我哥，第三就是我，我现在比他们都重要。保罗彼得没那个没那么讲约翰，约翰怎么说的？我带你们查启示录，一开始我介绍约翰我就特别感动，约翰怎么说的？约翰在第一章说，我约翰，第一章第九节，对不对？记住这节经文，我约翰是你们的弟兄。他没说我约翰是使徒，我约翰是先知，他都是，但他没有说，他说我约翰是你们的弟兄，是在耶稣基督的患难国度忍耐中一同有份的。你看这个介绍多好啊。所以今天张牧师介绍自己的时候，张伯利是你们的弟兄啊，我不要这个我什么时候，你看我从来没说我是使徒，我也开拓了很多教会，我也没说我也带很多人信耶稣，我也没敢说我是使徒，我每天传讲神的话，我也没敢说我是先知，但是我是有上帝给我的一个做神的仆人的一个职分，那我这个里边有使徒的功能，有先知的功能，有传福音的功能，有牧师的功能，有教师的功能，那我具备这些功能，但我不能说哎，我就是一个使徒，我就是一个先知。我觉得今天的教会很多的争论，弟兄姊妹之间的感情的疏远，宗派宗派之间的批评，很多跟这个有关系。我们现在很多的教会啊，就大量的封使徒先知，那我也见过很多使徒先知，我发现那他们对圣经了解肯定不如我啊，他们神学院也没有怎么读过，那他们在这个布道的时候，这个也没有我布道有果效，他们也一个教会都没建立，他们去称使徒先知，那有来称是亚洲使徒、中国使徒、东北使徒，哪儿的都有。我听了我就正在混乱神的教会，这不是小事，这就是推亚推拉的罪，今天的华人教会里边非常的盛行。哪个教会说他有使徒有先知，这个教会就已经远离圣经了啊，就远离圣经了。为什么呢？你看，因为耶稣批评那个女先知啊，耶稣怎么说？而且现在女的还特别多，女的特别多，很多的女先知。然后呢，这个女先知教导就是你圣经所说的，我要教导比圣经更深的。这个大家要注意，一个人要说他有更深的领受，或者神向他说过什么话，这个就危险来了。你看我们所有的这个中国的这个异端都从这里来的，比方我们说这个东方闪电嘛，这就是女先知嘛，对不对？河南人嘛，闪电从东方发出，就是河南的一个女的未成名，她不仅女先知了，后来她就更了不得了，刚开始女先知最早啊，结果成了女基督，你看这个问题就出现了。所以姐妹们在教会服侍，我是觉得还是需要谦卑一些，那最好这个教会有弟兄们做遮盖啊，如果有一个团队，弟兄做姐妹的遮盖是好一点的。那么如果是姐妹做，那就姐妹忠实的传讲圣经啊，不要传讲自己的很多的感受，自己的感动不见得对。那这个感动很多都是我刚才讲的，女人比较感性化嘛，她有些感动，她以为就是神让她的，其实不一定啊。那这个有时候我就圣灵充满我，圣灵感动我，那你就觉得你怎么知道圣灵感动呢？这个感动有两种，第一个是圣灵的感动，第二个是魔鬼的感动，第三个是你自己的感动。你怎么能分辨圣灵的感动和魔鬼的感动，包括你自己的感动，你怎么去区别它？没有任何的神学基础，圣经不能融会贯通，你的感动一定是错误的。所以大家少传自己的感动，多传耶稣基督的话，多传圣经。如果我们没有这些把握，我们就去忠实的做一个女牧者去读这个。当然，这不仅是指女的，我这里有姐妹女牧师，不是单单指你们，这是指所有的啊，所有。当然，这里边耶稣直接批评的。我们往下看啊，他怎么说？我责备你的就是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啊，引导啊他们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好了，这个耶洗别我们刚才介绍了不少。那耶洗别是很厉害的，耶洗别啊，亚哈王在他手下没少做坏事。那当时他因为他拜巴利的偶像，这个我们知道有一个人很厉害，叫以利亚，就跟他作对， 你拜巴力的偶像，把所有的神的先知都杀了，杀了也那个谁就以利亚跑到旷野里面就祷告，告诉这个祷告神要以色列不要下雨，旱死他们。我告诉你，这一旱就三年半，旱了三年半。后来终于亚哈王把以利亚找来了，那以利亚那这个亚哈王就你看亚哈王多糊涂，你是个以色列的君王嘛，你怎么糊涂这种程度？这就是以利亚就在加密山和这个耶喜别的这个巴利的先知来征战。耶喜别结婚的时候带的聘礼是什么？你们可能都不了解。你们了解耶喜别结婚过来带的聘礼是850个巴利的先知，这假神的先知啊！你说这个，你说耶喜别很重视信仰的，他重视他自己的神呐、啊，他要把他的神带到以色列来，然后让以色列不再拜耶和华，要拜他的巴利啊，对不对？好了，他竟然说动他的老公，老公居然听他的。巴利先知在那这个肆无忌惮，横行无阻在国家，然后耶和华的先知全部被杀，全跑了然后这个以利亚跑了。后来这个决战在加密山，那以利亚就说，那我们就祷告你的先知来了，让神降下天上的火烧掉我们这些柴火你的柴我的柴咱们烧了，这就是我的神就真的，那你如果祷告你的神来烧，那你的神就真的。这巴利的先知有方法，他们不需要祷告就能把这事儿，这就是很多的今天的假先知做的这种，他们就会做一些的做那种叫套就是你一病赶鬼，有的时候那人就装他有鬼，有人就装他有病，一病就好了，然后大家看真的真的对吧？这个很多不是真的，很多不是真的，弟兄姊妹真的要注意。这个巴利的先知就不是真的，他怎么不是真的呢？他会把那柴底下挖个地道，然后他的祭司爬到底下，先知爬到巴利先知上面，巴利先知要跳舞啊，要砍呐、啊，又闹啊，又哭啊，又喊呐、啊，然后这个时候底下又把火点着。但是呢，这个以利亚，你读了这个列王记上，你看到这段故事，你看以利亚做一件什么事情？以利亚让他往上泼水。12桶水泼上去，点不着，你知道吧？你地道也没有用啊。然后让他泼水，那水都满了壕沟，那把那地道都给灌满了。我告诉你，让你先知出不来，你出来淹死你。这个谁以利亚非常聪明的，有方法的。然后呢，这些先知又跳啊跳啊打，然后以利亚就嘲笑他们：以利亚，你们那先知没用啊，你先知上厕所啊，度假去了，你那先知。睡觉了，你喊不起来，你喊呐、啊，那大家就以色列老百姓看热闹嘛，对不对？好了，当以利亚祷告的时候，神降下天上的火，然后这个时候以色列人说，哇，这个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以色列人多糊涂啊，自己祖宗的神都忘了，这时候才知道耶和华是神，然后就去把这400多那时候。巴利先知没动了，来一半，知道吗？他850个嘛领来的，啊，杀了400多先知，全给砍了，全给杀了。好了，这耶喜别做了一个动作，说：“告诉以利亚，我明天必取他首级，要他脑袋。”你看以利亚这个大先知，那么英勇的先知，听到耶喜别说这句话，吓得浑身发冷了，撒腿就跑，一下子就跑多远，那就不知道，跑太远了，也跑到外国去了，你知道吧？跑特别快。所以你会看到这个耶喜别不是简单人物啊，不是简单人物，就是他在教会里边他会控制他的丈夫，他会控制这个教会的领袖，然后让他们行淫乱，拜巴利的先知，不是拜巴利先知，就拜当地的这个，比如说从业工会，去吧，有什么关系？没有关系吧？那你不去从业工会，人家不让做生意吗？好，咱们就去，没关系。那他们淫乱，那我们也跟着淫乱，因为他这里边有神学的背景。他什么样的神学背景呢？他认为是什么呢？他认为既然耶稣基督已经这就是诺斯底主义。其实这个巴利耶喜别里边有诺斯底主义的他的一个观念在里边。诺斯底主义比较重视灵魂，不重视肉体。那就是灵魂，我们信了耶稣得救了，灵魂得救了就没有关系了。那至于我们肉体反正是坏的，未来是败坏的，朽坏的，那他至于干嘛，将来都得朽坏，无所谓了。 所以他就是会这个样子的，这就是诺斯底主义。他们诺斯底主义还有个特点，就是强调高深的知识。那也许别人能够出现，就是说圣经你们得救这个观念啊，信而受洗必然得救，这太简单了，这个福音太简，我给你们讲更深的。所以你为什么你看他这个先知尽量他不再讲新约，他都讲旧约，然后旧约里边他有很多预表，那他当然预表不见得讲的那么准，他就开始引申很多很多很多很多。你看我也知道有个女先知，那他就讲一个观念啊，其实他这个我们王美成院长就批判过这个观念，那我也认为不妥。他就说你信主了，他要除了你信耶稣以外，他还要给你祷告，他给你祷告要给你砍断你祖先的咒诅，要把你祖先的咒诅砍断。那圣经说的很清楚，加拉太书说我们信了耶稣，我们所有的咒诅都被打碎，在基督里边耶稣的宝血洗净了我们。那如果我们传所谓的这个女先知传的高深的道理，这个高深的道理就是耶稣这宝血洗的净你，还需要我再给你砍祖先的咒诅啊？然后就会你祖先是干什么的，你祖先做生意的，好，你祖先做生意一定是有淫乱的灵，因为做生意的人都好多太太啊，花钱像现在的企业家是一样的啊。那好了，那你就你身上有淫乱的灵啊，需要砍断这祖宗的咒诅，这个叫咒诅，这些都不合乎圣经啊，这个不合圣经。那比如说安息日啊，这也是个女先知啊开始创办的安息日。那这个安息日就是说，哎，我们除了我们信耶稣以外，我们还要守安息日，礼拜六来守，不守安息日就不能得救。那这也是加拉太书批评的，所以基督怎么样好好读读加拉太书。保罗非常反对的，保罗说耶稣基督唯一的道路真理是不是靠守律法，乃是靠信耶稣才能得救，这个非常重要啊。所以那现在你安息日就守礼拜六的律法，对不对？守礼拜六。那我们知道这个其他的这个，所以今天呢，我觉得我们今天很多的姐妹信了主了，在教会里做牧师也好，做这个传道也好，要说话总是要温柔啊，这个尽量说圣经里的话，不要说这个太多的领受和感动，这些都是你个人的，而且你也拿不准是来自于神还来自于你自己的心理感动，这个要小心啊。所以呢，你看这个今天呢，我在看的这段经文的时候，我真的是觉得这也是对我们说的。今天这种灵肉二分法，这种诺斯底主义，就是认为我们的灵魂是高的啊，要得救的，那肉体是败坏的，就让它败坏了啊，无所谓，这是不对的啊，这不对。所以呢，他们这个拜这个偶像呢，当然耶稣基督讲这个是出了这个淫乱。除了偶像以外，还有他们自己本身的淫乱，因为你老拜这种偶像的淫乱，你去了这个同业公会，你去了这个其他的庙，你拜完自己养成习惯了吗？那你就自己也发生问题了吗？所以就跟弟兄姊妹也发生问题，你看到没有？这个就叫做耶稣就开始给他们一个劝勉，这我讲的第四点就是机会，耶稣还给他们一个机会，什么样的机会呢？耶稣说，我们来看21节，我曾给他悔改的机会。21节，我曾给他们悔改的机会，他若却不肯悔改他的言行。你看耶稣给了耶洗别这个自称这个就自称是先知的，其实他不是先知，他是耶洗别，给他机会让他悔改他的言行，他不悔改，耶稣给他这个机会，他没有悔改，耶稣开始就审判就来了。耶稣说，看哪，我要叫他卧病在床，那些与他行淫的人若不悔改所行的，我也要叫他们同受大患难，我又要杀死他的党类括号他的儿女，叫众教会知道我是那鉴察人肺腑心肠的，并要照你们的行为报应你们的个人。哇，这个审判是蛮严厉的，这就是两个审判。第一个未来的审判，未来的审判就是你不能得救了。第二个审判，在今天，你在今天，那你要生病 啊，你的身体会出问题。那这个里面说起来，这个蛮严厉的啊，弟兄姊妹，这个很严厉的。那么圣经说耶和华鉴察人肺腑嘛，他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个人。那这位，那耶稣基督在这里也说到说，我告诉他你要这个弃绝，你要悔改，然后你要悔改你的淫行，就是你们拜偶像也好，你们的这个肉身性行为也好，不是在婚姻中的，这个都要这个悔改。那悔改，那你不悔改怎么办呢？不悔改呢，就是麻烦了，你就得生病啊，这生病。但是呢，这个生病呢，当然我们也怜悯病中的人，有的病人不是因为这个问题啊。当然我们知道这个，现在你不是新冠病毒这么多得病人，你不能说啊，你新冠病毒得病人，你都是这个，都是什么，都是这个，因为你犯了淫乱或者怎么样的这个，不能这样说啊。包括同性恋，我们也不能这样讲。但是这个教会里的领袖是这个样子的啊，教会上帝给他这样一个非常的这个严厉的一个审判，就在现在就要审判你啊，现在就要审判你。那么这个为什么要审判你呢？因为这个一拜啊，这个淫乱的事情，这个教会就变质了。那么这个耶洗别究竟是谁？这个历史上说法不一样啊。马丁路德就说是教皇就耶洗别啊，他就引诱人去拜玛利亚，拜这个什么这个今天那个教皇有点像啊，今天这个教皇就是什么都妥协，向世界妥协啊，就是不坚持圣经啊。今天我最近看他很多的行为都是这样子的。那这个当然马丁路德那个想法也不见得就是这个圣经的就那意思，但是他可以引申，因为马丁路德那时候是要改教，他就把教皇视为耶洗别，那这是有他的历史原因的。当然我们今天啊，我们觉得应该不是啊，应该不是。但是这个耶洗别是他拜巴利有一些的这个表现，这些表现呢在教会里边今天都有，初代教会也有。我们如果看初代教第15章，我们看发现这个很多外邦人信耶稣，信耶稣以后怎么办呢？那怎么对待他们呢？信耶稣这个耶路撒冷开了一个会，这在启示在使徒行传第15章。如果你看使徒行传第15章，你就知道耶路撒冷开一个什么样的会呢？开了一个执事们的长老们的会，耶路撒冷大会。那这有几个从犹太下来的教训弟兄怎么也说，你们要守律法，守摩西的律法。那么这个很多这个保罗回来了以后呢，也参加了这个会。那这个会呢，后来就做出一个决议，什么样的决议呢？就不需要守摩西律法啊，不需要守摩西律法。但是呢，这里边又必须遵守一个原则，就说你们这些人呢，在29节就是这个基督徒在一个外邦的基督信了耶稣，什么都可以吃，但你要遵守一个原则第一，你就不能够拜偶像不能拜偶像，仅戒祭偶像的物和血，并勒死的牲畜，并奸淫，这是4点吧。第一个不能拜偶像，第二不能犯奸淫，第三个不能够吃勒死的动物和血。那么这4点都是跟拜巴利有关系，拜巴利这4点都要做，不做就不能拜。所以这个也是面对着一个异教的一个对基督教的一个侵袭，一个异教的崇拜。那么这是完全对他们说的，完全对他们说的。那么这正好这4项的规则就是跟拜巴利相反所以那我们当然今天也不要拜玛利亚，也不要拜教皇也不要拜这个地上的领袖，我们更不能拜所以呢，当然我们这个也不能够这个跟他们这个发生关系，包括 这个信仰的 compromise， 就是我们很多信仰就是说，哎呀，没关系，我们拜什么都无所谓嘛，我们还是信耶稣嘛，没关系嘛。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去庙里也是跟人家拜一下啊，或者谁家养小鬼儿，我们到那也给磕个头啊，这个都不行。这个是真的是不行，对偶像是绝对不能拜啊，这个我们要注意，这耶稣基督责备的。那耶稣说这个有病这个事情啊，是确实，我们知道这个是人犯了错还会有付代价的。你比方说这个大卫跟那个拔示巴啊犯了错误，那么生了这个孩子就死了。这个你看这个里边怎么讲，他的儿女也会死的，他的儿女啊也会死的。然后呢这个我们看到这个他的党内啊耶稣，但是我在读这段经文我有个思考。那么可能我们有些人犯了罪，我们今天可能要付代价，这个代价包括我们身体的代价，有人就得了病啊，得了病。那这个得了病呢，那也是神的一个管教嘛，对不对？我就觉得，那我觉得这个管教还是比幕后的审判好。如果你得了病啊，你悔改了，神医治你了，那么你这个末日的时候省得面对审判嘛，我觉得这是一个给你悔改的机会，就是你在活着的时候你要把你这个这个罪认清啊，认清，不要藐视神的审判，也不要藐视神的宽容和忍耐。那神的事实也是有限的，因为圣经怎么说，罗马书二章四到五节说这个你竟认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急需愤怒，以致上帝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那耶稣怎么说？耶稣说，我是那鉴察人肺腑心肠的，并要照你们的行为报应你们个人啊。那么这个上帝是啊鉴察我们的，所以我们就需要悔改。那我们今天，我觉得我们今天的教会啊，还是要回归到圣经啊。有些教会为了发展啊，搞了一些新鲜玩意儿，什么这个使徒先知的搞一大堆啊，太强调医病赶鬼。我都不是反对医病赶鬼，我从不反对医病赶鬼，我也赶过鬼，我也给别人祷告医过病。但是呢，不能把这个当做福音的全部啊，这个不是福音的全部。耶稣基督来了也医病赶鬼，那医病赶鬼是证明他是上帝的儿子，对不对？啊，他是也带有怜悯的心。你看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也宣讲天国的福音，也医治这样的病症。那他见到许多人就怜悯他们，所以医治他们是怜悯他们。对，但是这个不是福音的核心内容。那你今天把他医好了，他又不信耶稣，他讲了还得死，而且他还是永死中，那他今天医好了意义也不大。那重要的是要把他带到耶稣的面前的，信靠耶稣，生命改变，这是使你的得医治，他得到全备的福音。而我们呢，我们今天传福音的呢，这些都不是最重要，重要是把人带到耶稣的面前，让他信靠主耶稣基督，然后呢通过耶稣基督恩典，他得救以后，他生命成长，长成基督身量，做主门徒，建立教会，传扬福音。这是保罗所说，我们要教导那些能够善于教导别人的人啊，把福音传出去，这个真理很重要啊。我们现在国内的教会啊，尤其乡下的教会，有的时候弄得像弄神弄鬼的啊，这个哎呀，有的跟那跳大神似的，弄得挺吓人的。我觉得这还要回归到圣经中来。你看耶稣对这是很愤怒的，如果你是假先知，如果你自称是先知的，你要付这个活着，你要付你生病的代价。那这神很清楚啊，这个生命的代价。保罗也讲过呀，保罗说我们这个也会像经过火一样啊，就是我们这也会像从火里经过一样啊，像火里经过一样，这个很重要的啊。所以我们弟兄姊妹要了解这个，这是一个怎么说？哎呀，所以这个保罗在跟林前五章五节说，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日子可以得救啊。就是说这个我们当肉体受苦的时候，有的时候也是跟我们的罪有关系啊，所以我们要认罪啊，认罪悔改啊，认罪悔改来到神的面前。好。 那我们再把后边两节讲完，时间啊、差不多，先讲的很长了，70多分钟了。那我们再往下，我就讲完了啊。那这个我们最后把这段经文就读完就得了啊。好的，我们看到说耶稣啊。就讲了24节，至于你们推亚推拉其余的人，什么叫其余的人？就没有跟耶洗别这个女先知的人啊、没有听从的教导的人，不理他教导的人啊、我告诉你们，我也不将别的担子放你们身上，但你们已经有的总要赤手，只等到我来。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的，我就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我讲了，这个就是一个应许，耶稣基督的应许，说那得胜的啊，得胜的又遵守了我命令到底的，我就赐给他们权柄制服列国，然后要用这个铁杖辖管他们。我刚才讲了，那个铁杖在提亚提拉，就是那个窑匠做的不合格的产品，被铁杖打碎。那么基督徒也是一个产品的啊、我们得救了，这个产品还没有完美啊，还要继续的做。如果我们不合格，那就说明我们最后没有按照上帝的要求来做基督徒，那就要被杖打碎，你知道吗？被杖打碎，将他们如同窑匠的瓦器打得粉碎，像我从父领受的权柄一样，给你们这些权柄，就那些没有顺服耶洗别的，哇，有了权柄，这一批人啊，这批人啊，耶稣给他们杖。不仅制服列国，也能够把那些像窑匠的不合格的瓦器打得粉碎。我又把晨星赐给你们，圣灵上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的就应当听。晨星是谁呀？晨星就是耶稣基督嘛，明亮的晨星嘛，对不对？那么晨星啊，这个赐给我们每一个啊遵守他道的弟兄姊妹，这个所以当我们想到这，我们心里就有安慰。所以我盼望我们今天教会的弟兄姊妹，我们不管什么教会啊，我今天不讲你们宗派，我就觉得你们还是多多的强调圣经，少少的强调个人的恩赐啊。另外，我们只敬拜一位神，不要敬拜地上的使徒，所谓的使徒、先知，包括你的主任牧师啊，这个包括今天跟你们讲今天讲圣经这位张弟兄，你也不需要崇拜他，他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啊，有血有肉。啊，有这个有错误啊，有罪，但是更多的是有恩典，在神的里边有恩典。那今天我们今天就要结束了分享啊。我今天再给大家讲一个，就是我们大家特别喜爱的我们这位大卫鲍森牧师啊，他昨天晚上离世了。今天早上我们看到他都是他的新闻。那他在华人界里特别受欢迎，这位英国的牧师，我们也这个求神来纪念他一生的辛劳，在我们中间的服侍啊，纪念我们有这样的好的仆人来喂养我们，所以好，愿神祝福大家。好，那我们今天张伯礼谈天说地就到这里啊。那我们这个我盼望弟兄姊妹呢，我明天接着查，我明天会查到萨迪的教会。那我们啊，大家是不是觉得这教会查跟我们今天的教会有很密切的联络，对不对？我们需要应用。那你就把这个消息传给10个人。今天晚上就是我们有这么一个网站啊、有这么 YouTube 张弟谈天说地，还有我们的 Zoom 啊，我们的 Zoom 你就传给10个人，国内的你就把 Zoom 号码给他，海外的你就把 YouTube 号这个给他，张弟谈天说地就好了。然后我也盼望你没有订阅我的这个，你订阅，你按下的订阅，你再按下铃，那我这边一上之前10分钟20分钟它就响了，那你就可以来，省着大家迟到。我发现我们这迟到也蛮厉害的啊！我都讲了大概10分钟了，也就200多人。那后来的人都是大概10分钟以后下，其实10分钟下面引言很重要。但是引言我为了让我们那个后来人能够听得完整，我会再把前面 review 一下啊，复习一下啊，是这样的。好吧，愿神祝福大家啊，与你们同在，晚安。